让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元首，我们的主，教会的头，我们的耶稣基督，愿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内心，让我们敞开去迎见，亦都去接受你的说话。求你的圣灵指教我们，为到这个早上主一学的小朋友和士师，求你都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认识你的说话，正如我们认识学习跟随你的时候一样。带着我们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在你的家书里面，在讲道的那一栏，有我们今天崇拜第三次生命记的经文，生命记的研读，当回应主爱，第三讲顺从主命的祝福，这个的大纲。生命记，我们说在过去的那几次里面，我们都提到是一卷你可以说索本沉源，亦都是前瞻使命的书。上两个星期我们开始生命记的研读第一章，我们就说摩西在第一章里面其实是帮助当时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一班以色列人，帮助他们重温上帝如何带领他们的那段的经历，那段的记载，那段的历史，他们的过去。上帝帮他们看见神是过去怎样恩待带领信实保守他们来到约旦河的外边，准备进入迦南美地。不过在入去之前，摩西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的提醒。你可以说在上个礼拜我们看第一章的下半部的时候，我们特别留意到的是摩西透过他的说话的教导，提醒当时准备进入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人，你们要留意过去你们失败的地方，去迎接一个新的一页。摩西很有智慧，亦都是很特别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认清自己过去失败的地方。当时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面对，当他们见到应许之地那些的当中的居民是几咁高大，是几咁厉害，看见当时的这些的城墙城门是几咁大几咁高，高到好像在天上一样的时候，这一番的以色列人就向上帝发怨言，就制造很多的大话，很多的藉口，很多的谎言来到骗自己，来到给自己一个的原因，我不行了，因为上帝是恨我们，上帝憎恨我们才带我们来这个的地方，上帝不是爱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大话。当我们不愿意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人事上就会制造很多的藉口来到推搪解释，甚至将上帝的性情扭曲，将上帝的说话扭曲，来到自圆其说。不单止他们制造谎话，他们面对民的高大，城的坚固，他们看见的只是艰难，只是前面的艰难，忘记了在背后38年或者甚至40年的这个光景里面，神是怎样带住他们，神在他们生命中，在他们生命里面做了什么的歧视，他们不记得，他们只是着眼于前面的是一件难事，上帝是谁他们忘记了。当上帝说好了，既然你不愿意上去的时候，你就要面临一个的审判，整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将没有一个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于是这一班的以色列人就后悔了。我再讲，我们记得我们讨论过，我们他不是认罪悔改，他们是后悔，乜原来这么严重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上去，我们永远都不可以上去的，哦，那我们现在去吧。 他们以为可以透过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到抵消，去到解决他们犯罪所带来的刑罚。上帝说，摩西你快点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再上去，因为我的同在不再在你们当中，所以你去的时候只会大败而回。但是这班以色列人不听，哇不行，老虎蟹都去了，如果我们不上去，我们没有机会上去的了，哎呀，现在去了。结果就是正如上帝所说，非常悲凉，大败而回，在上帝面前哀哭。一章完的经文就是说，他们在上帝面前哀哭，但是上帝不听他们。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讲说话的时候你都不听我。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要承认自己的失败。但是来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什么？就是摩西不单止要提醒他们过去的失败，摩西事实上要提醒他们，帮他们明白，当你们顺从主耶稣基督命令的时候，是会带来上帝的祝福的。当你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听上帝的命令，但如果你愿意听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你经历过的是什么？是上帝的祝福。我们在第二章一开始第一个段落，第一到第23节的时候，我们读到几段的经文，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三个民族，三个不同的民族。这三个民族，摩西明明的上帝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千万不要干扰他们，你们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仗，你们千万不要烦扰他们，攻击他们，跟他们发生冲突。这三个的民族分别是以东人、摩押人和亚门人。我们知道这三族的人，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其实跟以色列人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知道以东人是以扫的子孙，亚门人和摩押人其实是亚伯拉罕的侄罗德的后裔。不过我希望你留意读清楚圣经，在申命记第二章第五、第十二，跟着是去到第十九这些的经文里面，三番四次提醒你为什么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不知道你读不读到，一次又一次上帝要求他们不跟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不是因为哦这班亲戚来的，不要打亲戚那么衰啊，是不是？不是，不是，哦这班自己有，所以顾住自己有啊，不是。上帝讲了很多次不断重复的，就是因为这些人所拥有的土地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读不读到啊？见不见到啊？是上帝给以东人这块的土地，是上帝给摩押人的土地，是上帝给亚门人的土地。诗篇95篇第四到第五节经文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地的深处，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乎他，海洋属他，是他所造，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弟兄姊妹，你读不读到？上帝在这里要带出一个什么信息？原来全地都是属于神的，全地都是属于神，上帝掌管，上帝有那个的权柄和主权，将不同的地方分给不同的民族，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定疆界。使徒行传第17章26节经文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什么疆界。事实上如果你看申命记第二章20和23这几节的经文，甚至你读到的是，原来这些人的土地都是上帝帮助他们而赐给他们的。所以上帝说，你千万不要跟这些人去争战打仗，不要干扰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所有的是我赐给他的。上帝可以赐人土地疆界。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清楚一个事实，不是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啊，他们应得的这些地，不是。甚至在申命记都是这样说，就算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所得的迦南应许美地，都不是他应份有的，地是上帝所赐的。 冇人系应份可以得到上帝赐嘅任何祝福，弟兄姊妹。我哋冇一个人配得上帝话啊，你应该要祝福我，因为我点点点冇。你同我今日都冇呢个嘅资格，唔系话一个民族啊，佢历史够久远，佢就有得留低。我唔系因为佢啊。文明古国了，所以就应该留下。弟兄姊妹，你懂得历史的，几多古代的文明古国一早已经灰飞烟灭了。不是因为你现在大国崛起的时候、啊、自己强大了兴盛了，就觉得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国家是理所当然。不是，事实上啱啱相反，当任何一个民族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往往就会来到。弟兄姊妹，你今天怎样看你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你今天怎样看你自己所住的社区，属于你的国家，甚至是你的祖国？应该怎样看国度？应该怎样看地图？上帝可以给亦可以收回。这个正正就是之后我们看见发生在这个亚摩利人里面两个王，一个叫做西宏，一个叫恶，和他们所属的国家的结局。上帝的审判来到，神叫以色列人，你千祈不要攻打、啊、千祈不要攻打摩押人、啊、以东人、亚门人。但是上帝又要求以色列人，你一定要上去同西宏两个亚摩利人的王去争战。为什么？原来战与不战，打不打仗，不是我们决定的，不是以色列人决定，不是他解密，哇这个打得过就打啦，哇这里他块地够肥沃啊，种野好啊，抢他啦，不是，是要训练以色列人听上帝的命令。这些人你不斗得，这些人你要上去，哇这些巨人来的，是你要上去，哇这些易打，你不斗得。以色列人要学习的就是一个听命的一个的操练，不是我们决定，重点是要学习顺从上帝的命令。为什么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就不可以打？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地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希实本王、西宏、巴山王、恶就要打？懂不懂打？因为他们的地不是上帝、啊、你懂答了不是上帝所赐的，或者可能是上帝所赐的，但是现在审判来到，上帝要收回。西宏和恶是什么人？西宏和恶都在约旦河东亚摩利人里面很有能力、很有政治、很有军事能力的君王，但是上帝说我的审判要来到，我要灭绝他们。三十节我们一起读，可是希实本王西宏不肯让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上主你的神使他的灵刚硬，使他的心顽固，好将他送在你手中，就像今天。经文特别读到说神使人的心灵刚硬，是吗？哦，咁一定係上帝善嗰个西宏啦，整蛊佢，等佢吓鬼暗眼吓 无啦啦唔想打仗嘅都冲埋去，咁跟住就扑过一扑一碌咁喎，所以亡国啦，咁係咪咁啊？喂，你认识嘅上帝係咁嘅咩？係咁样隨时摆蕉皮落去俾人善嘅咩？係去整蛊人嘅咩？唔係。西宏之所以要上帝要他心灵刚硬，是因为不是因为整蛊他，是因为这个人长期敌挡上帝之后，上帝就任凭他，或者是对他施行审判的时候那个最后的结果。既然你是这样，在这一次里面我就使你心灵刚硬，以致你不输都不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这一种的观念。面对敌挡上帝的法老，神就说要使法老心灵刚硬。 以致他要大败在以色列人这班奴隶的手中，不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都不行。弟兄姊妹，我再讲，上帝不会无了期地等罪人悔改的，上帝不会无了期地在等你等我悔改的。西宏同恶这两个王的结果对你说明了什么？告诉你听什么？他们的彻底失败，他们的国家甚至他们的人民都是败在这两个一定要在敌挡上帝的态度底下去管治国家的两个元首手下。这个是他们的结果，这个是可怕的。不过我们一路读的时候，作为现代的读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生命记》，我希望你有。读到第二章，譬如说三十四、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就读到一些我们很害怕的事情，是不是？我一读到这些经文就想起，可能你想起911啦，可能你想起恐怖袭击啦，可能你想起一些很残忍的种族屠杀啦，是不是？经文里面说什么？第二章三十四节，那时我们攻取了他所有的城镇，又毁灭了每一个城镇，男人、女人和孩童没有一个生还的。第三章第六节，我们把他们都毁灭了，就像我们对希实本王西宏所做的，毁灭了每一个城镇，男人、女人和孩童。哇，什么来的？喂，这些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些圣战，是不是？某一种的宗教发动圣战，去将人家屠杀，人家成族人、成个国家的人冚唪唥杀死了。哇，好得人怕，是不是？我好相信如果你打开《生命记》读的时候，你一定说，牧师为什么今年揀本这样的书来看啊，喂，搞笑啊，这么恐怖的。上帝为什么要滥杀无辜呢？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派以色列人去做一些这么恐怖的事呢？不过我想提你，当我们在埋怨以色列人和埋怨上帝之前，或者我们都有少少智慧，懂得打翻开圣经看一下，究竟这些民族在以色列人未来到这个应许之地之前，究竟是几邪恶，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说，哎，我不知道，那就是因为你不看圣经。你知不知道这一班的人在他们的世界的当中，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是会献自己的亲生儿女作为祭品给他们的假神的？我说不是契给观音啊，我说是将他割了杀了来到取悦他们的神明，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当时迦南文化里面的宗教行为。你知不知道他们敬拜神的时候，是会在他们的庙宇里面设立那些的庙妓，在庙里面的妓女。为什么要有妓女？因为他们相信要天人合一的话，就要跟每一个神庙里面的那些庙妓交合。你猜进去做庙妓那些是自愿的还是被逼的呢？你想想，会不会我们是当我们说，哎呀，滥杀无辜之前，我们根本连当地的文化是几咁邪恶我们都不了解。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上帝对不同民族的心肠是怎样的？哦，杀晒他，冚唪唥捉死晒他们，冚唪唥死晒就啱噶啦。唔系，记唔记得当时亚伯拉罕向上帝祈祷？上帝是那个应承话，如果在所多玛、俄摩拉里面只有十个义人、十个好人，那我都不灭他。最后所多玛、俄摩拉被上帝毁灭，告诉你听什么？就是那个城市里面连十个好人都没有。哦，上帝这么残忍啊，滥杀无辜啊！上帝是那位在埃及听到受害人的哀声，他看顾那个邪恶国家里面迫害、受迫害的人苦情的那位上帝。上帝啊，为什么你要对那个国家的人这么衰、这么残忍啊？谁跟这些被人迫害的人可怜他啊？神话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神话你要睇下，我要对呢个国家同民族嘅人嘅审判要嚟到啦。弟兄姊妹，呢、这个就系神对西宏同恶嘅审判所带出嘅主题，对嗰啲敌挡上帝嘅人，上帝嘅审判就系一个可怕嘅结局。但系对上帝嘅子民，呢啲嘅指示，打仗定唔打，战与不战，关键系乜嘢？系听命。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说话？今天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组织可以以这个作为借口去滥杀其他的民族。就因为原因是，就算这班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神都要他们看清楚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上帝为以色列人而战，而不是人为上帝，我为上帝而战。不是以色列人决定说我帮上帝去杀死你们，不是，是上帝做审判，跟着指派你们去执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心态，这个不是911的心态，不是 ISIS 的心态。我们没有那个主权可以说我要杀晒你们，我觉得你们是不听我们的真神的说话，所以你一定要死。不是，命令不是从以色列人而来，甚至不是从摩西而来，命令只有出自上帝。没有出自上帝的命令，请你千祈不要乱做。不单止是这样，新约圣经里面作为教会今天提醒你，我们争战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很争的人看他前面争，看他后面争，他前面我上班的同事最好上帝呢就好像消灭恶那样消灭他，没得留下。不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弟兄姊妹，相信圣经提醒你，保罗提醒你什么？如果你今日是在你的生命里面被魔鬼在你身上留地步做事的话，真正要问的问题就是，谁可怜那些你将苦将困难加在的那些家人啦、配偶啦、同事啦、身边的人的身上？如果是你让魔鬼留地步的时候，上帝发声惩罚你，你说哎呀，为什么要滥杀无辜呢？是不是无辜啊？不是无辜啊，这个是上帝公义的审判。透过这两个的战士，这两场的战士，以色列人打败这个西宏和恶。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什么？记不记得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们之前的一代对上帝的不信讲了什么说话？他们说，我们可以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兄弟使我们心里发慌，他们说，那民比起我们又高又大，城镇又大又坚固，在天上的一样，并且我们那里看见阿纳族的人。上帝透过第二章第三章的经验，摩西重提这些的经历，就是告诉他们，上帝已经答了你了，你觉得没可能的巨人，你觉得打不入的城墙，一个一个的倒下。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二十、二十一节，这些的地方一个一个当中的巨人都要倒下。你以为没可能吗？你以为没可能吗？你以为不得吗？上帝说他要倒下，在你面前倒下，最没可能的恶西宏这些王在你面前倒下。跟着去到第二章的三十六节和第三章的第四节，你以为那些城墙是高耸入云嘛？你以为那些城镇是没办法攻得破嘛？他在你面前倒下，是谁令他倒下？我相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说，是我们。当然不是，是上帝。 当你以为没可能的时候，上帝就透过摩西再一次提翻这个将要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当你信服主命的时候，巨人要倒下；当你信服主命的时候，城墙要被破。弟兄姊妹，今日上帝在你的身上有没有类似的工作？有没有将一些你以为没可能的事倒下？有没有将一些你以为没办法开的门打开？你有没有经验过？我相信有。一会儿Winnie代祷的时候，他都有少少的分享。我相信在弟兄姊妹当中，我现在见到大家，我都可以在背后想到很多的故事。你以为没可能的，你以为攻不入的，你以为这个是巨人来的，打不倒的了，不会倒的，他就在你面前倒下。是上帝的缘故，不是自己的缘故，是上帝的缘故。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行了一个奇妙的事。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所相信的上帝正是你所相信的上帝。以色列人为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今日上帝一样会为你去做。面对你以为不知道很彷徨的未来，你看见什么东西？你有一个怎样的上帝？弟兄姊妹，我再提你，连罪恶、死亡、撒旦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的耶稣，我们可以信靠，值得我们信靠。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时常相信他，依靠他。当以色列人真正顺从主命的时候，摩西就提到之后两件的事情。在第三章里面提到两个的祝福，两个的祝福。当他们打胜这两场仗之后，摩西就将他得来的地方，就是约旦河东的那些地方，就分给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里面两个半的支派，里面加德和马拿西当中半个支派。为什么这班人要想要这个应许之地约旦河东的地方？是因为这班人原来他们是牧养羊群的，是他们畜牧的，咁所以呢，佢哋就睇中呢笪地方，呢笪地方可能係特别对呢一啲牲畜係好啦，咁所以佢哋就求摩西，要求摩西俾佢哋呢一塊嘅土地。摩西亦都的而且確將呢一塊地赐俾呢两族半嘅人。不过奇怪嘅地方，由第十八节开始你就读到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嘅情况。当你得到上帝嘅应许之地，当你在那里可以安居乐业的时候，由第十八节开始到第二十节，你读到些什么？是他们竟然愿意同其余这么多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继续进入迦南地去征战。停一停先，停一停先，他们已经有地了，他们已经可以摆低自己的家人在那里安居乐业了。喂，这个这么笨的我做什么还要跟你去打仗啊？那那些地都不是我的，那些地是你们其余的支派的，你们自己去咯。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现在安居乐业了，我现在可以生活得舒适了，不再做奴隶了，那就怎样呢？为什么他们要继续跟其余的支派一起入去打仗啊？哪有这么愚蠢的事？哪有这么笨的人啊？如果问你，你会不会这样做啊？是的，我 看见大家都轻轻领头，是吧？当然不制，哪有这么蠢啊？除非什么？除非什么？除非你认定一件事，就是你弟兄的事亦是你的事。我是有地了，我可以安居乐业了，不过我主里面的兄弟他未得，他仍然要征战，所以责任在哪里？当然在他那里，但是在哪里？亦都在我那里。这个是上帝家的事嘛，不是我们自己拿了块地，我们生活得好的时候就关人了，话知了，不是。还有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认定了依照上帝的命令是一定会打得赢，一定打得赢就一定回到来。如果今天你说啊，牧师邀请你，哎呀，我们去打仗啊，那啊，那 你会不会细尘劈完怕心口就走上去打呢？我相信不会。你想清楚，喂，敌人怎么样啊，什么武器先啊，打不打得赢那么可能先，是吧？你要计算这些东西。这两族半的人之所以肯和其余的兄弟一起进入迦南的美地为他们去征战的原因，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对上帝有信心，他们知道跟随主命的人是必定会得胜，是上帝应许他们，既然必定得胜的，我和你去又何妨。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见，当群体里面有人经历上帝的施恩和帮助的时候，神是会透过这班人赐福给他身边的人的。我再讲多次，当有人真实经历上帝的帮助和赐福的时候，上帝是会透过这些人的经历去帮助身边的人，以致他们同样得到上帝的赐福。这两族半的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竟然愿意走去和其他的兄弟一起上战场杀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施恩，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怜悯。我们可以跳远一点，到约书亚记的第22章，我们就真真实实看见什么，就是当他们帮助了自己的同胞其他的兄弟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的而且确就功成什么，身退平平安安地回到自己屋企里面。弟兄姊妹，这件是一件几美丽的事，你看不看一件，上帝施恩，有人领受，跟着他摆上，上帝就保守，上帝又令到更多人得着福气。你看看，这件是一件几美丽的事情。上帝不单止叫到这班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顺从主命之后经历同心，上帝更加为他们预备新的领袖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进。我们继续看经文第3章23到25节，记不记得神曾经跟摩西清楚地说，摩西，你是不能够跟以色列人一起进入应许之地的。不过话虽如此，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生命里面一路想看上帝的应许，想见证神的大能，是他的心愿，我们可以了解。于是他在23、25节就向上帝祷告，我们一起读。那时我向上帝恳求说，我主上主啊，你已开始向你仆人显出你的伟大和你大能的手，在天上地下哪一个神有像你这样的大能作为呢？求你用我过去看看那美好的地，就是约旦河对岸那美好的山区和黎巴嫩。摩西这里求上帝两件的事情，第一，他求上帝给他过去应许之地，第二，他求上帝给他看见上帝应许之地。上帝的回答是怎样啊？上帝不给嘛，那你又是擘大眼讲大话的，你看没看清楚圣经的吗？不是，上帝说第一个要求不用讲了，我已经话咗系咁就系咁啦。不过第二个要求我可以，佢就带叫摩西上山，就亲眼睇晒整个上帝将要赐俾以色列人嘅应许之地。今日有阵时求上帝祷告嘅时候，会唔会你都有啲咁嘅感觉啊？你求上帝好多嘢，上帝一个 no 咁就，上帝咩都 no 嘅。是这样的，他不听我说的，我求什么都没什么。哇，上帝几多个 yes 你忘记了，你都听不到了，听不入了，是不是这样？没错，以色列人将会失去摩西这位领袖，但神的子民 怎样看见当他们顺从主命的时候，他们能够经历得着上帝的祝福。上帝说你不需要担心，因为我必定会有供应和准备。第28、29，神对摩西的吩咐，一起读：你要吩咐约书亚坚固他，使他刚强，因为他要在这子民前面过去，他要使他们承受你所看见的那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昆尔对面的谷中。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忘记以色列人的需要。新的领袖会被兴起建立起来，顺从主命的人，顺从主命的群体，必定会经历生命里面的祝福。这个是上帝的 promise， 上帝的承诺。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所跟随的神，这个是我们所跟随的神。完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读《申命记》第3章24节，作为今日我们一句的金句，帮助我们过每一日的生活。我们一起读：我主上主啊，你已开始向你仆人显出你的伟大和你大能的手了，在天上地下，哪一个神有像你这样大能作为呢？《申命记》第3章24节，让我们同心祈祷。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再一次透过摩西回顾以色列人的过去，让他们看见一个，亦都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讯息。愿意顺从主命的人是必定能够得着上帝的赐福。神，让我们今天看重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筹谋，就算那些我们说是以你的名去做的事情，让我们看重的是你究竟有没有吩咐。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不断被训练的就是这个战与不战是要完全听你的命令。神，帮助我们今天也都学习在祷告的生活里面去听上帝的说话，留意上帝的工作，而不是自把自为。因为当我们跟随主命的时候，我们必定得着应许的祝福。上帝叫我们不战，我们就不战；上帝要我们上去为他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上去勇敢地为上帝打这一场的胜仗。神啊，你也都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当日经历上帝的帮助，他们跟从上帝的命令的时候所得着的福是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经历了上帝的赐福，两族半的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他们所有的土地，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但是他们因为经历上帝的恩典，他们仍然愿意摆上继续前进去为其他的弟兄姊妹努力。神，给我们今日经历你恩典的人，不要忘记我们身边仍然有很多弟兄姊妹和未信主的朋友需要上帝的祝福。神，求你透过我们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而不是好像巴山王恶或者是西宏成为他们国家人民的一个咒诅。神啊，也都提醒我们，你对那些愿意听你命令的人必定会有预备。没错，以色列人没了摩西，但是约书亚将要兴起。神啊，帮助我们也都成为一个听从主命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听从主命的教会才能够得着侍奉的福气。帮助我们能够都起来互相的配搭，一同侍奉这位赐我们各样恩惠的上帝。带着我们，让我们每一日留心你那个奇妙又可畏的作为。 让我们每一日经历你自己的恩典、保守和赐福。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